平安。有一个妈妈，她有三个小孩，所以她当她前面两个小孩呢都上学以后，所以她对小的准备要上学这件事情，她心里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那这个孩子呢，这老三，这个小老小老幺呢，又是一个非常坚强很独立的小孩，所以而且他看到哥哥姐姐每天都去上学，他其实也很急着很想去上学，所以等到轮到他要该上学的时间的时候呢，他就很兴奋。那到了要上学的那一天之前，妈妈就跟他说，他妈妈就跟他说明天要上学，妈妈陪你。妈妈不需要，我认得路。那妈妈说，可是当然妈妈还是舍不得嘛，她的小老幺第一天上学。妈妈说，也许学校的老师需要妈妈签字啊，好，需要跟妈妈打个招呼啊。所以孩子想了一下说好吧，他就很勉强说好吧。所以那一天哦，那个妈妈就跟着后面远远的远远的跟着这个孩子。那几个礼拜就过去了，这个孩子在学校也很自在，都很都很好。可是有一天妈妈有事情，那就回家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等到妈妈回家的时候，远远就看到那个孩子坐在门口的那个 porch 上面，一副很颓丧的样子，很伤心的样子。所以妈妈就问他说 What happened, Johnny? 他说，妈妈，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不到你，我找不到你，你到哪里去了？所以你看，这个妈妈心里面就，那个妈妈那天的心里面真的非常的感受哈。一个孩子，他其实这个小家伙是一个非常 tough little guy， 但是他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希望这个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可以随时回到家里头，妈妈都在那里，是一个你很能够信靠的地方。好，家是一个这样子的家。好，我们做母亲的也是孩子可以依靠的对象。所以今天你们看我讲到的题目说，妈妈你到哪里去了？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的赐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家，给我们孩子，也给我们做母亲的尊荣。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主啊，我们应当如何在自己的职分上，在我们孩子的教育上，在我们在家里面的安定上尽上我们的责任。谢谢你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上个月我们是在讲一个父亲在家里面的职分，那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怎么做好一个做母亲的职分。其实牧师每个月每个礼拜他都有把我们讲到的内容放到各小组的群里面去，所以如果你甚至你是你那天不能够来 You miss the Sunday sermon， 你 always 你总是可以自己回家去听哈。因为我们的每一篇道都是在神面前等候准备的，好，所以我们很希望，而且神让我们用灵粮来喂养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我们牧者的责任就是要分赐灵粮给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成长。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刚才乔丽的见证，今年的大灾期那天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你们都排满了吗？不必参加。其实我们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是希望弟兄姊妹借着这个大灾期的时间，你的生命被改更新，被神提升，你在与神与人之间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连结。 所以这是我们做牧者心中的盼望。哈利路亚。那我们讲到今天来讲做一个属神的母亲的职责。母亲是在家里面是丈夫跟儿女的托上帝所托付给我们做母亲的。那我们除了要爱他们之外，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要怎样把这份情感，对孩子们对丈夫的情感，在生活中很恰当的用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一个母亲除了要照管全家人的生活之外，养育孩子，陪伴他们，而且这是一份持续不断的工作，也是一个很神圣的责任。而且一个母亲你还需要的是有很成熟的洞察力，你才能够领悟到这份神圣的托付。因为这个工作是周而复始的，天天不断的，所以永远做不完的家务，常常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失去了做母亲跟做妻子的喜乐。你很巴不得孩子赶快长大，你好脱离苦海。但是很有趣，上个主日晚上我打电话给燕子，我说燕子你睡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啊，哪有那么好啊，做不完的家事啊。然后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跟他说，我说你要找孩子们一起来分担吗？可是燕子说，能做的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好，这句话是我卡比他伊扎克里他说的话，能做的时候也是一种幸福。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就说这个做母亲的你能够留给你的儿女什么样的产业。最近我常常的回忆到，才回想到圣经上的话，圣经说你种什么收什么。所以我最近常求圣灵光照我，看我在这个带教养儿女的过程中，我对他们有什么照管不对的地方，我求神赦免我。我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他每次看到我在厨房里面忙，他就说教会要聚餐了，对不对？然后他跟我讲，他每次就问我妈妈，为什么我们感恩节我们圣诞节都要去教会里面吃包子吃油饭。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国人会做的就是这些东西嘛，包子啊油饭啊。对，我真的非常的遗憾，因为其实我烤的火鸡很好吃，那我做的 roast beef 也很好吃，可是那些食物都是在他离开家之后我才会做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神给我们能够陪伴我们儿女的时间实在很短，实在很短，不长。所以最近呢，我就听一个牧者来说，那个牧者说，他说从孩子出生啊，我们其实都是非常尽力的在照顾他们，可是我们常常在他们长大之后会发现他们还是被我们伤害到，我们常常还在不知不觉中伤害到我们的子女。所以我想我自己，我也是一个全职的母亲，我也是很认真的在照管我自己的家，但是也都不能够尽善尽美。所以从他们从怀胎到长大，为他们祷告，带他们到主面前来，但最重要的，你必须要教他们怎么样自己跟主去建立关系。因为那样子在我们做父母不足不够的地方，神才能够亲自的来安慰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家庭的方向。那所以呢，我们怎么样的忠心的服侍主，讨神喜悦，又能够跟儿女有很融洽的关系，又不去忽略我们丈夫的需要，这是一个这条路是非常长又很辛苦的，很不容易走的。所以每一个做母亲的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安排计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妈妈累得要死，累得半疼，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安排自己，我们才能够适当的运用这个资源做中心的管家。但是而且 有时候你面对你丈夫孩子们对你无止境的要求，妈妈要这个，妈妈要那个，我们若是没有主，没有神的力量在我们里面，那绝对不是我们能力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让我先今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建立一个蒙福且合神心意的家庭。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谈谈的是胎教的理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怀孕前我们都很注重我们的胎教，对不对？要听什么音乐，好要怎么样，这孩子才可以长得好。那所以这一次在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注意读到一段话，他说那个孩子在我们的这个母腹里面九个月的时间里面，其实他在那里面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知道事情的能力了。你知道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上帝说的，这是神说的，他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经晓得你，那你未出母腹以前，我已经分别你为圣。这是神讲的。所以你觉得我们在母亲的腹中，是我们这个天然的肉体被造，还是我们的性格也会受到影响？我们在怀孕的时候，是只有长身体，还是我们的性格在妈妈的腹中已经在形成了？有一个小儿科医生他叫做亚当麦克法兰，他在他的书里面他这样写，他说早在胎儿完全孕育之前，这个 baby 他已经有味觉，他有嗅觉，他有视觉，他都有这个感觉已经都形成了。他们对母亲的情绪是有反应的，这孩子对母亲的情绪是有反应。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做母亲的身心灵，我们做母亲的身心灵对这个胎儿的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这个母亲就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器皿，我们的儿女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如果你在怀孕的过程中，你一天到晚就在生气，你很忧伤、恐惧，甚至仇恨，各种 不快乐的情绪在你的里面，那你觉得你的 baby 会不会受到伤害？会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提醒，这对你，我讲这些只是要提醒你，不是要 accuse 你，而且告诉你说，在我们怀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很良好健全的生活。今天你们一定觉得很受不了，让你们在一个宣道的经文里面读那么长的经文啊！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觉得会不会太长？但我想说，it's okay， 这是主的日子，我们来读主的话不会太长的。而且你当你读完这些话的时候，你就能够比较明白我下面要讲的东西。你看到经文里面讲到，当玛利亚进到伊丽莎白家中的时候，伊丽莎白腹中的婴儿怎么样？就开始跳动，有没有？伊丽莎白，我的婴儿在我里面跳动，他知道，他懂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孩子他虽然在母亲的腹中，他其实已经是一个有情绪、有味觉、有嗅觉、有感情的，有感情的在他里面。还有讲到说，我读圣经那么多次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说伊丽莎白就藏了五个月。你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说她怀孕了以后，她就藏了五个月。我那时候，那为什么她为什么要藏起来？怀孕了，肚子很大，不好看，不好意思，会的。你知道伊丽莎白她怀孕的时候，她已经年纪很大了。她说什么？她说主眷顾我，主眷顾我，她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所以她不是不好意思她怀孕了，所以她要藏起来。她不是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妇女啊，她如果不怀孕的话，她才是觉得很丢脸的事情。那你看我们刚才还读到了另外一点，一个地方你有没有讲到说玛利亚到伊丽莎白家去， 他在伊丽莎白家待了多久？三个月。哦，他跟伊丽莎白在一起三个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犹太人，他们有，我就在读这个的时候就读到一个他们讲说是一个东方的人写的哈。他说在他们犹太人这些女人呢、啊，他们在怀孕的前就是五六三个月到五个月这段时间，他们会把他们自己从他们的家退出来，从他们的丈夫的面前退出来，跟去找他们的闺蜜或他们的亲戚，那住在人家家里面做什么？他们在这段时间躲起来藏起来做什么？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会花多一点时间去读神的话，他们多一点时间去祷告、哦、他们多一点时间去思想神。那我读到那里，我就觉得像不像我们在大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多一点时间来更新自己、哦、所以这些犹太妇女，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受到圣经的启示，他们就是这样做，为的是什么？给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灵魂，让他们预备好他们一生的道路、哦、这是当然你会说不可能的，我们现在的人哪有这种时间，哪有这种精力，这种 lectures 没有。但是起码我们你说哎，我们这边没有一个还哦，我们除了梦梦以外哈、哦，还有慧瑶，他们都还小哈、哦，那他们可能听今天的信息，可能对他们有一些稍微的提醒。可是我们这些老妈妈，我们都要做婆了，甚至都已经做妈妈，孩子都那么大了，你讲这些有什么用？有用的？你可以将来你都不知道神怎么使用你，成为教会其他弟兄姊妹的帮助哈、哦。所以你其实也是一个 knowledge， 你知道，你将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要提醒我们教会头年轻的孩子，哦，怀孕了多一点的休息，多一点的在神的面前，哦，感谢赞美主。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注意最近的新闻哈、哦，最近民主党他们整个民主党里面只有三票没有投这个票，其他的全部都投什么票？投说。堕胎，这个孩子就是你下个月要生的，你任何原因你都可以把，只要你不要，你都可以把这个婴儿堕掉。好、哦，结果当然感谢主了，没有通过哈、哦，没有通过。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祷告，因为他们还在推动在州政府里面，因为你知道我们美国是联邦嘛哈。哦，然后下来还有州政府的这个决议，那纽约州已经都通过了，通过这个法案了哈。所以这是弟兄姊妹，堕胎其实是谋杀，哈，把这个生命，我刚才讲的这个婴儿这么小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有生命的，他绝对不是说只是活在你肚子里面的一块肉，他是有生命的哈。所以我们真的是为这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政客，我们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得罪了神哈，实在很不好。那再来我们就说，在一个母亲，现在的母亲，以前的母亲生了一堆的孩子，一样一个一个拉拔长大，对不对？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就这样子长大。而且我的邻居说，他每次就要背着他弟弟出去公园里面，然后他弟弟很坏，就咬他的肩膀，就是这样子长大。那那样子长大的孩子，哎，也没有不好哦，也是很优秀的哦，哈、哦。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养一两个孩子就不得了了，哦，而且这些孩子们生下来怎样，又是过敏，啊、哦，像我的小孙女一生下来很多过敏，哈、哦，而且身体又很多的毛病，好、哦，而且你看现在小孩都宠坏了，现在小孩都宠坏了。那问题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问题？为什么以前的妈妈养的那么多孩子都可以，现在的父母亲一两个就不行？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没有把优先的次序排好。谁是你家中的主？现在的家庭常常，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孩子，全家人就围着那个孩子转。好，然后吃饭没有吃饭的规矩，睡觉没有睡觉的规矩，然后你只要他不高兴， 他就用哭用闹的来杀死父母亲。你看过没有？现在小孩都是这样子，很多不是全部的小孩，很多孩子，所以你要让他安静下来最好是什么方法？你要让你的小孩安静最好是什么方法？给他一个电话，给他一个 iPad， 他就可以半个小时一点声音都没有。你让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来想，你今天要烤一个蛋糕，你今天想要烤一个蛋糕，你要不要照着那个食谱的内容去准备？你要准备做烤箱烤的时间、烤的温度，你才能够烤出蛋糕来嘛，对不对？所以从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们立一些规矩，帮助他们长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父母亲的是非常重要，帮助孩子养成一些生活上的好习惯。你的孩子小时候，你有没有陪他聊天？有没有精心时间？你会不会听你小孩要跟你说什么？你有没有注意你孩子下课回来的心情？今天在学校里面又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你的工作是什么？我们要教养我们儿女的品德，我们要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顺服父母的管教，怎么样遵守学校老师的教导。平常你要带着他读圣经，你要带着他一起学习祷告，而且你要自己做好你主日上教堂的榜样。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学，做父母亲要学习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是一个家庭相处的态度？你家里面永远都是吵吵闹闹的，还是说你家里面今天早上小雨跟我讲，他说那个人的家里面连这个声音都没有，非常的 peaceful。 那你的家呢？你的家里面是很 peaceful，还是你一回到家这个吵那个闹，家里面永远都是吵吵闹闹的？那做母亲的就摆出一个态度，这是我的家，你要听我的，你不高兴你就给我出去。很多这种态度跟在我们普通人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个家要和和气气，有商有量的。你回到家中，这个家是要充满温暖的。你要永远都要知道妈妈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去哪里了，你在做什么。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儿女知道，他们知道说他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们的面前来寻求帮助。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大家都要分工合作，要彼此分享。家规是全家人互相体谅共同生活的指南，不是家规不是拿来规定你来管你的，是来帮助你知道怎么样的来彼此维护这个家庭 的方向一起走的。所以让我们邀请上帝到我们的家中来帮助我们做父母亲的，在家里面的大事小事。而且当我们把家里面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这个母亲的形象就能够在生命中流出合神心意 的价值来。那而且我们还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珍惜。以前我们小时候吃饭，我妈说要把饭吃干净，你将来才会嫁一个帅老公，娶一个漂亮太太，有没有听过啊？其实妈妈讲这些话，其实是要我们珍惜我们的食物，吃干净，而且吃多少拿多少。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要教我们的小孩，你吃多少拿多少。我常常看到垃圾桶里面一根鸡腿在里面，OK， 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帮助他们看见， 看见哪里有需要，哪里有困难，学习从小在学校里面做光做眼。那我觉得还要教小孩建模 recycle， 要教小孩 recycle 建环保，要尊重地球，这是我自己讲的，真的是我觉得从小，其实从小你教他们学习环保，这个是绝对对的，他们就会从他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情，他们就会珍惜，他们就会整洁，感谢赞美主。还有做妈妈的，你要做一个桥梁，对孩子来说，妈妈是可以随时到你面前来支取温柔的南丁格尔，但是爸爸不一样啊，爸爸常常都不在家，爸爸上一天上班八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爸爸在忙来忙去的，当爸爸回家之后，妈妈就要做那个传信息的人，今天所以说又得了几个奖状了，那上礼拜天我们的小朋友那个 Tim 他开始 Yes man No man， 我听了都觉得很棒哦，孩子在长大，那个孩子是个调皮的孩子，但是他开始在学习了 Yes man No man， 感谢主，妈妈你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还有我们思颖姐那个头发很漂亮哦，爸爸回来要赞美她哦，所以做妈妈要用这些简单的话来拉拢父女跟父子之间的感情，等到让孩子们也能够享受父亲体贴的关怀跟赞美。当妈妈跟爸爸讲的时候，爸爸去说哦好棒哦 I'm proud of you， 让爸这个家就这样建造起来了。家是每一个孩子的第一个教室，第一个教室，一个智慧的母亲要让孩子学习解决问题，孩子都会吵架，对不对？一个当然现在你们中国来的人都只有一个小孩，我们以前是一堆小孩，但是这个孩子吵架的时候，孩子要从兄弟兄姐妹中间去学习彼此个性的差异，你要让孩子去学，不要让孩子用争吵、打小报告、大声的哭闹来控制母亲的注意力。孩子小的时候，要让孩子知道，你要让你的小孩知道说，我不会管你的，我不会介入你们的战争，你们要自己去解决问题，你们要自己去学习怎么样的来解决问题。所以有时候，当小孩子又开始耍脾气，有没有那个 temper tantrum， 有没有那个美国小孩子讲动不动就什么往地上一躺就开始哇哇哇大哭大叫，有没有看到这种小孩？这个时候你要冷眼旁观，你不要理他，你让他自己去，因为而且你要控制你自己，其实你看你已经很火大了，你想过去啪打他一个屁股，不要 stop， 你不要，你要把你自己的烦躁先控制下来，不要去，而且不要让他们的哭嚎来影响你的情绪，要让他们知道说要养成一个习惯，养成一个习惯是他们要自己去解决问题，不然的话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就成为社会中反叛煽动毁谤又很都会自怜的人，他们就会变成这种人，所以一个智慧的母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学习摸索，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和睦的技巧，他们要学习怎么样相处和睦的技巧，所以智慧的母亲要让孩子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学习摸索出来这些跟人相处的方式，让做儿女的去做孩子，感谢赞美主。而且在你知道有很多妈妈在跟丈夫或是跟婆婆之间发生事情的时候，心里头很郁闷，就不能够锁住自己的舌头，他会把他心中的苦闷跟他的孩子讲，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不停的把这些事情倒到他的孩子身上。你知道做孩子的都很爱妈妈，他们会有一种感觉是他的责任要来保护妈妈，但是这对孩子来讲是不健康不公平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以前小孩子小时候我也会这样子，有时候甚至不讲话，那个脸上的情绪那个态度非常的 不快乐，都是给孩子压力。像这种孩子他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他会变成，他会这个孩子会变得很严肃，然后他会很常常会很忧愁，而且他会很努力，因为他认为说照顾母亲的责任是我的责任，然后照顾母亲的责任就变成什么，变成他的压力，变成孩子的压力，然后这个孩子常常就会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沮丧，所以而且就迷失在这种角色的混乱里面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非常 要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应许我们说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轭是轻省的。好，所以做母亲的我们要珍惜神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照管他们，我们都是暂时的管家，好，我们的责任是要造就他们，让他们在成年之后跟他们的配偶能够很自在很释放的来相处，而且他们能够凡事都安息在神的旨意中，自由的在圣灵里面。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责任。哈利路亚。那你说，那我做了妈妈，结了婚以后，我就不可以有我的理想跟目标了吗？我可不可以有我的理想跟目标？当然可以。 OK，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母亲的牺牲跟奉献是有极大的价值和意义的，非常重要。虽然说现在的时代里面男女很平等，你看很多爸爸，我的女婿就是他从孩子一生下来开始，他就帮忙喂奶换尿片。我的女婿他说他等他做爸爸等了很久了，所以他孩子一生下来他就迫不及待晚上不睡觉，他哄小孩是他的事。这个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但是你要记住，上帝给我们做母亲的跟儿女之间有一种期待相连的关系，这是爸爸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说男人是一家的头，但是是一家之主，但是我们女人是什么？我们女人是心脏，你心脏一停你全身都不能动了。所以你看爸爸去出差几天不在家，家庭照样运作，但是只要妈妈一不在家就乱套了，这个也找不到了，那个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姐妹们，我们如果能够在为人母之后，在孩子还要小的时候先委屈自己，做儿女为儿女有一些适当的牺牲，你这样子你就可以给你的儿女带来一生的祝福。但是你说环境不允许啊，有的很多时候是环境不允许啊，家里面就需要这份收入，那不做怎么办？所以你必须要外出工作的人，其实你真的要好好的计算一下，你这样做划得来吗？因为孩子需要你，你这样子做划得来吗？你知道像我哥哥，我哥哥是一个小的时候是一个个性可能比较容易忧愁的小孩，所以他每次早上我妈妈要送他去学校的时候，他就开始担心，就开始发脾气，然后等到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他就抓着我妈妈不放，妈妈你不要走，妈妈你不要走，把我妈妈急死了，马上这边上班要迟到了，这个孩子在那边抓着你，妈妈不要走，妈妈就说尽了好话，我哥哥就要跑到那个溜滑梯最上面的地方，就一边哭一边挥手说妈妈你快点来接我。结果你知道后来我哥哥后来长大的时候，他的性格真的很扭曲，他是后来慢慢越来越老了以后，生活的历练让他在整个人再回转过来，不然我看他以前在 teenager 的时候，所以不论是上班，那我们先不要讲上班， 有我们现在有的姐妹们很不需要上班，但是我们很多姐妹不需要上班，也给自己弄很多的活动。所以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姐妹们，今天不管你是有事情去参加活动，还是你在教会的服事，你都要有你丈夫的支持跟祝福。好，不要你知道我们以前有个姐妹非常的棒，每次教会有什么活动，她可以做到晚上不睡觉，非常的认真，结果她的丈夫把上帝跟教会当作她的敌人。不信的丈夫更难进教会，因为我们没有节制。所以而且我们其实做姐妹的，有时候我们服事，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这个服事有没有上帝的呼召哦。那你服事，你不能做什么活动的时候，你能不能让你的家人来参与在你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做任何事情，你会不会影响你家人的生活？这些我们都要考虑。真的不要让孩子觉得说他捡的都是剩下来的时间。别人妈妈在，爸爸妈妈在做完所有事情，有的时间才给他。那我们现在是我们的上帝是捡大家剩下来的时间，有时间才来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家人沟通清楚，而且我是不是有能力里外兼顾？我上班我还能够做三餐给我的孩子吃吗？我还能够把家里面整理干净吗？那我在外面工作会不会造成家人的不便呢？所以不要让孩子觉得说你做好吃的都是因为家里头有客人要来了，你做好吃的就是要为他做的，做给他吃的。当然你不可能每天都这样子，但是你起码常常要让你的孩子觉得说他在你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要提醒的。而且所以孩子出生之后，你可不可以追求你的理想跟目标？你可以的，刚才姐妹说可以的，但是你请你把这些事情放在你的考虑，放在你的思量当中。不要去让孩子因着家庭的经济。其实我觉得我跟牧师我们一直都是 one income family。以前牧师上班我其实没有在工作，都是 one income family， 我们也得好好的。所以叫我妈妈说一定要出去工作，我觉得其实是后来帮她赚了两栋房子，赚了她一大堆的退休金，可是我们小的时候都看不到她。还有我们若是能够把主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不会碰到难处？会的，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们每一个脚步里面，我们都能够得到圣灵的大能，能够让主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我们很需要知道的事情。那我不晓得要不要跳，因为时间不多了。讲到跟孩子们分享关于性方面的事情，一个做母亲的要有这样的知识，把自己打开来，让孩子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很坦然的到你面前来寻求来问，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帮助他有一个很健康的观念，性的观念。而且你要教导他我们的胸部，我们的下体，这叫我们的 private。 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在别人面前秀我们的 private， 这是一个礼貌，这是一个教导孩子的，而不是这跟性没有任何关系，跟这些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但是帮助你的孩子甚至在上学的时候穿着都要有一定的尺度。像很多小孩他们是读 private school 的， 他们穿衣服就很有尺度，不可以穿两条带子，女孩子不可以穿两条带子的，不可以露这个，不可以露那个。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教导，如果你不学着去教自己来教育你的儿女，那你就把你自己的孩子放在媒体，好，放在这个社会上的污染里面，是真的是会给你孩子带来很大的很大的难处哈。而且我们要让要用一个很正确的基本观念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客观的分析接受这个性的知识，让那些知识成为我们孩子生活的装备，而不是在他们懵懵懂懂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有破坏力的危险武器。
因为孩子，很多孩子都不懂啊，他怀孕呢、你没有教他啊、
所以我们做母亲的要用一个处之泰然的态度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当他们对身体有什么好奇心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大惊小怪，而是要充满温柔的接纳，来接纳他们，而且帮助他们来成长。那孩子也愿意把母亲当做一个又能够理解又能很他能够 trust you 他能够信你的知识的来源。而且当他们在青春期碰到了一些问题，他们也不会畏畏缩缩的好像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而是能够很诚实的来到父母面前跟爸爸妈妈讨论。那很多事情还都是找妈妈的，找爸爸也有时候没有爸爸也不行，有的很多事情还一定要爸爸才能够解决。可是找爸爸找妈妈没有找爸爸没有找妈妈那么方便，而且妈妈的知识也比较正确，比较多。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谈谈放手的问题。上次我们讲到说，跟大家讲到说那首诗，说母亲是那个弓哈、那个弓，在孩子在成长的时候，过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要放手，你就要放手。你看，我们现在每个月一次，我们的孩子会来到教会里面，但是我告诉你，放手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做母亲的，这个孩子是你春夏秋冬天天拉拔长大的，可是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不是你的，他们就变成他们自己的。所以但是怜悯人的神，他会赐下各样的智慧和决心，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好，那其实放手对父亲的挑战性比较小，对母亲的挑战性比较大，因为我们母亲是从小这样拉拔长大的。但是当到了一个交替的时刻，当他们已经站在那个婚礼的前面的时候，从此你就不可以有任何立场了。做妈妈的，当他们结婚之后，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不可以有任何立场，我们不可以为言所欲言。即使再好的媳妇，只好再好的女婿，你都要客客气气的。我非常的感谢神，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我们是参与，但是我们不去干扰他们。看见问题，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不偏袒，特别爱女婿啊，爱媳妇啊，都我们爱他们，就像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孩子。而且我们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可以很成熟的去关怀他们，为他们祷告。到 mother 母亲 mother 是上帝带给儿女的祝福，但是有一个英文字叫 smother 就是自己会带给儿女灾害。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去关心他们，你去爱他们，帮助他们，跟他们讨论，但是当他们进入青春期之后，你就要慢慢的放手，慢慢的放手，适当的关怀对他们讲是需要的，但是养成他们一个为自己负责的习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成熟的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我非常的感谢上帝，我的两个孩子在没有结婚以前都跟我很 close， 常常跟我讲这个讲那个。那很有趣的是， 当他们一站在那个婚姻的地毯上面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好像跟我就一下就自己就切掉了，他们就跟他们的配偶合为一体，感谢赞美主，他们跟他们的配偶完全的合为一体。那因为他们这种态度就帮助我很容易的把那个期待就解掉了，感谢赞美主。而且感谢神呢，我的 focus 整个就 shift 到教会里面来了，就没有时间再去管他们了。但是他们的态度帮助我，而且直到今天，我每一次看到伊人跟朱人进来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一个最热情的拥抱，他们都非常破很热情的拥抱。这其实他们对他们的爷爷奶奶也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很感谢 Pamela 跟 Chris， 他们两个他们把孩子教养得如此的贴心，那神让我们把孩子生下来，虽然在教养上面在管教上面我们有难处，但是也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都得到做母亲的尊荣。那我也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贝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做母亲的时光，也有在各样的难处中的挣扎的时候，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伴我们同行。我们恭敬的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都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的安慰带领我们的方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泉源，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再一次将一切的尊荣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
六超时，你要不要回应诗歌？
要
的，不然我是真的想不要你吧。那个，但是我们回应诗歌之前呢，师母明天要回台湾，大概最少一个礼拜。乔阿姨明天要回香港，香港，所以明天早上我会送你们两位去。但是我现在为你们两个来祷告，我们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再一次我们把师父交你手上，把乔阿姨交你手上，让他们明天飞在高天上与你更近，能够你更贴心更照管他们。感谢神，求你保守他们出去，在台湾也好，在 Calgary 也好，一个去服侍母亲，一个去服侍弟兄朋友们，神都有满有你同在，包括他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身体健康，身心灵健壮。感谢你，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那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好了，既然已经晚了，谢谢。Thank you. 从今直到永远，阿门。